去教会的人都是受过伤的人，或者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对教会人的印象，很多人对教会的印象是这样的，教会是老弱不如才去的地方，教会是那些心灵受过创伤的人，想要寻找心灵寄托的人才去的地方。我在大学里也接触过一些社科类的研究，研究大学生信基督教的，他们的结论也很类似，他们认为大学生在校园里经历一种身份认同、人际关系、情感方面的危机，而教会和基督徒社群恰好回应了这群人的这些危机，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信仰基督教。对这样的观点你有什么回应呢？你是否会激进的反驳，去证明说基督徒当中有很多很有智慧、能力、有影响力的人，证明基督教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证明说基督教在现今科学、哲学等各个学科的发展当中是站得住脚的？你当然可以这样去反驳，但当你反驳的同时，你是否乐意承认这是因为人能看见自己在罪面前的无能、软弱和愚蠢，才能够看见福音的大能和智慧？你是否乐意同时承认说，是的，我是软弱和愚蠢的？你是否会羞愧的躲藏，嘴里附和他人的意见，心里也暗自觉得羞耻，认为基督教确实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只能作为心灵一时的寄托，生活中的一种消遣呢？如果是这样，愿神帮助我们，说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的大能。神是借着被人看为愚拙的道理，要拯救软弱的人，要叫世上的智慧和能力羞愧，要叫人不能高举自己。神正是借着十字架，这个世人所不能够理解，甚至完全不能够体会他的智慧和能力的一个道理，借着教会要使神自己得到荣耀。你能否看到这一切，并且站在神确实的荣耀当中来说话和行事？当面对这样的观点的时候，正如要理问答提醒我们的那样，为了神的荣耀而活呢？所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你是激进的反驳的人，还是那些暗自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道理躲起来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25节，这是我们前两周看到的，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人只有两条路，灭亡或者得救，而十字架的信息正是神用来区分这两条路的关键。以十字架道理为愚拙的是灭亡的人，经历十字架道理大能的是得救的人。而事实上，正是借着这审判借着这十字架的信息，神显出他的能力。保罗让我们对比了哥林多人所倚靠的智慧和能力，事实上也是全人类，包括我们这个时代人一直试图倚靠的智慧和能力，显明人所倚靠的最终不能在神的审判当中成立，不能给罪人带来生命。因此神乐意在人无能的时候，用人认为是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信息来拯救人。而正是借着这种强烈的、充满讽刺的对比，十字架在人的智慧面前就显出他的大能，因为他能将灭亡之人和得救之人分开，他使人借着这大能就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是18-25节是让我们看到的。而紧接着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要继续论述十字架的福音所拯救的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样一群人，或者换个说法，教会是怎样的一群人，教会是怎样的一群人。这和他正要处理的教会合一的问题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认识自己是谁，那我们就不会有结党纷争，我们会合一。那我们究竟是谁？一言以蔽之，神拣选被世人唾弃的， 神拣选被世人唾弃的，称为他的教会，叫世人所高举的羞愧，而借此神使人无法指着自己夸耀，而唯独因十字架的基督而夸耀。好，我们先来看神所呼召拣选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请你看你的圣经，看26节。那保罗如何称呼这群人呢？弟兄们，蒙召的啊，首先这很显然是指的教会讲的弟兄们蒙召的这两个词持续的出现啊，如果你还记得在第一章已经出现了好多次弟兄们蒙召的，所以这两个词呢就把掳者跟前面所谈到的信靠福音的经历十字架大能的基督徒联系起来。他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们呼求基督的名是因为我们蒙神的呼召，我们借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了教会。所以在保罗进一步的谈论说教会信徒组成教会的这些人世俗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明确他们最基本最重要的身份是蒙召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的人，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这个词不只针对男人哦，它是包括教会当中的所有人，男女老少，不论我们的出身能力状况如何，因着基督的呼召，我们已经成了一家人一国人，新的一个群体。那在这个群体当中，这些人组成的这些人的社会身份是什么样呢？我们连续的看到三个不多，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他要谈论我们的这个世俗的社会身份。所以我们注意到不多不多不多，这里面有两层的意思。首先不多不多就是什么？不代表没有，对不对？不多，有的但不多啊，所以不是没有。意思是不是所有按世人来看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都不能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出生天生就很聪明的人啊，我们这当中有好多读博士的或者做教授的，那这些人就很惨。或者那些天生很强壮的人啊，我们中间健康的人就很强壮的人就觉得很惨。或者那些出生就比较好的，出生在贵族家庭的人也就绝望了，因为他们就没有出路了。如果这样的人不能得救，那么他们从出生开始就陷在绝望当中了，不是吗？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多告诉我们，这些人当中有可以得救的。比如我们去年一直唱那个《天赋美善力量》的作者彭霍费尔，他是一个例子啊。他出生在一个德国的贵族家庭，他从小就接受最顶尖的家庭教育，他上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柏林大学。他师从当时最有名望的自由派神学家，他年纪轻轻就在德国有相当的影响力。而彭霍费尔其实他已经很习惯他作为一个少爷的生活。举个例子，他很喜欢在当时坐着火车到欧洲各地去旅行，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不仅如此，在旅行的路上呢，他从来不自己洗衣服的，他总是让母亲提前把他的衣服寄到目的地，然后把他换下来的旧衣服寄回德国的家里面去洗。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少爷的生活吗？但是同样的，这样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你了解他，他因着神奇妙的恩典，他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他也甘愿在乡村过着隐士般清苦的团契生活。他在可以逃离德国去美国的时候，他甘愿冒险和他的人民待在一起。他在纳粹的重压之下，他持守圣经的教导，勇敢的反抗当时纳粹和德国教会的错误。他最后在监狱当中带着对主的信靠慷慨赴死。翻译彭霍费尔的传记《陌生的荣耀》这本书的译者在上海的徐振宇长老，他这样评价说，无论如何，我很难从彭霍费尔的家庭、经历和教育背景 找到明显能解释及教会观养成的原因。我只能说，这是上帝主权之下恩典的工作，颂赞荣耀归于全能的上主。没错，彭霍菲尔的信仰生命正向我们彰显出神呼召拣选他子民的奇妙，完全是出于他超越的主权和恩典，是超越一个人的外在的身份、他的出生、他的天生的这些能力的。提及这一点是很必要的。就像我先前说到的，很多人今天把教会当作只有愚蠢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能思考的、病殃殃的、缺乏活力的人才会去的地方。如果你是受过教育的、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美满，同时也上教会，他们立刻就会用看灭绝动物一样的眼神看你。你居然去教会，你是不是发神经了？初代的教会曾经面对这样公然的歧视。在早期教父奥利金他的作品《反驳克里索》当中提到有当时流行的嘲笑基督徒的话，这个话是这样说的：他们的训令如下，不要让任何人受教育有智慧，不要让任何明智的人靠近，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能力都是邪恶的。但是任何无知、愚蠢、野蛮人和孩童，让他们大胆的来吧。他们自己承认这些人配得他们的神，这个事实显明他们盼望能够，也只能够说服那些愚蠢、不名誉的、愚蠢的奴隶、女人和小孩。哦，这就是初代的政权对当时教会的看法。就你看1800年前和现在，教会面临的攻击是何等的相似，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背景形形色色，令人惊讶。在当时的帝国，基督教是唯一一个能够让奴隶和自由人、让犹太人和外邦人、让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让男人和女人聚集在一起的群体。教会确实有穷人、教养不好的人、很有需要的人、有奴隶、没机会受教育的人，但同样的，教会当中也有像管会堂的基利斯布、该由、财主、菲利门、以拉都那样的人，更不用说有保罗那样的人。所以教会当中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有这些出身较好的人，有这些在世人看来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不是没有，是不多。所以第二个层次，不多意味着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并非是被人看为有智慧有能力的。教会当中大多数人出身平平，能力有限，不被人看重，是被人视为弱小的、贫贱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处于较低的阶级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被人看为缺乏影响力的。这意味着在教会当中的人不应当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对待彼此，不应当带着一种奇怪的优越感彼此相待。事实上，就我们的能力和身份而言，基督徒就应该常常抱有一种谦卑的态度，不是吗？这样你会发现，就从两个层面，从不多所体现出来的这两个层面，保罗告诉我们，肉体的智慧、能力、身份的尊贵，对一个人能够进入教会、能够蒙召成为圣徒没有实质的影响。这些外在的身份跟一个人蒙召成为基督的子民、家人没有什么相关性。你不能通过这些外在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属灵的状态，你不能通过这些外在的标准在教会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是毫无理由的。所以事实上，教会当中如果形成什么阶级圈子，教会采取任何的排资论辈的做法，都是抵挡福音的，都是从一些似是而非错误的观念而来的。我们发现后来的基督徒 因为教会当中，因为这种错误的离党福音的分党和骄傲，他们没有回到圣经，而是因为教会当中这些乱象，他们由此错误的理解了教会当中的职分，包括长老和执事的职分，误以为教会当中的长老和执事是权力阶层，所以他们排斥和放弃那些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模式，他们是对教会当中的错误用一种更加错误的方式去回应，而不是回到福音里面去看待教会当中这种结党纷争骄傲的这些的错误。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哥林多教会对某些人的追捧和对另一些人的轻视是抵挡福音的，是毫无理由的，是对教会带来极大的伤害的。事实上，借着十字架上基督的死和复活，神的恩典可以超越外在的地位和教育程度而临到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再次我要提醒你，神所呼召神拣选的，按照肉体来说，智慧的不多，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如果你盼望在教会当中找到被世界高举的人，你会大失所望。如果你盼望在教会当中成为被世界高举的人，你会大失所望。所以弟兄们姐妹们，在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前，我们被光照，我们可以坦然承认我们是需要拯救的罪人，我们无能，我们软弱，我们愚蠢，我们真的需要主的怜悯，而主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样的人成就他的拯救。神所拣选的是这样的人，神所呼召的是这样的人，不多，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那么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这样拣选和呼召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27节到29节告诉我们，神如此做第一个原因，他使世人不能自夸。我们来读27节到29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致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而保罗在这里事实上引用了旧约的一个经文的写法，在旧约耶利米书第9章23节24节待会会出现在31节那里。耶利米书9章23节这样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人会因为自己的智慧能力和财物夸口，对吗？所以保罗就仿照这段旧约经文的写法来展现福音带来的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翻转，自我推崇的能力、智慧和尊贵在福音当中被基督来代替。智慧人不要因为他的智慧而夸口，因为神让智慧人羞愧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神他的拣选，他超越的主权的拣选当中，神拣选了被人看为愚拙的，他用这样的方式羞辱了智慧人。请注意，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把神的拣选当作高举自己的一个借口，这是很荒谬的。神的拣选应该使我们有一种深深的降卑，结果我们发现有些人因为神拣选我而有一种奇怪的优越感，甚至嘲笑别人，甚至认为这个人没有被神拣选，所以我比他优越。神的拣选非但没有使他降卑，反倒让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是完全蔑视、不理解神的拣选。我认为这不过是人以为的智慧产生的一种理性的推理，显示出人的智慧离基督他的实价有多么的遥远。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是出于他崇高的旨意， 如果人能看到这一点，就不敢造次，不敢像所谓的智慧人一样尝试去掌控神，去约束神。神要智慧人因他的不能因他的智慧而夸口，所以照样的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神通过拣选那些软弱的没有能力的，叫那些强壮的自以为有能力的羞愧。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财主以为在这个财物当中可以有安稳，而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你看卑贱、厌弃和无有的，他们因为缺少资源就被人隔绝在外，而神是被人隔绝在外的进入他的家中，进入到他的宴席当中。神借着拣选被人厌弃的，就使那些在自己的资源当中自以为有安稳的人不能自夸，使他们羞愧。你看，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在世人当中带来的翻转，这是与我们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截然相反的一种眼光和价值观。在十字架的基督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如何看待人，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看待和评价人的标准，我们所推崇的相貌，一个人的婚姻、儿女、学业、事业、财富、生活方式、神学知识和立场，某一些特别的恩赐、属灵的经历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自夸的根据。但是在福音里，他废掉这一切，没有人可以因这些而自夸。在基督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他所拥有的事物而自夸，如果自夸，他就要受到福音的羞辱。神的拣选让基督徒没有任何自夸的理由，所有相信神拣选教义的基督徒没有任何理由为骄傲和自夸喝彩，所有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绝不应当为生命当中的骄傲寻找借口，留下任何余地。神的拣选使人不能自夸。那我们反省一下教会当中处处可见的明星文化，在众多的微信公众号甚至基督徒的公众号，你能读到许多电影明星、歌手、学者、媒体红人所谓信主的见证，甚至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想办法把死掉的名人拉出来为基督教站台。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谈论名人或者历史人物的见证，但我们需要谨慎这样一种逻辑。这样一种逻辑就是，如果有名人、了不起的名人信主，那么基督教就是可信的。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基督教的可信度什么时候需要这些名人来支撑？在这种逻辑背后，常常是因为人们对于福音缺乏认识、缺乏信心，因此需要借着这些所谓的名人来支撑和证明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而这是对福音本末倒置的处理。这大大的削弱福音的力量和可信度，这只会让人更加多的关注到所谓的名人，却贬低了基督的崇高。你很难说按照这样逻辑所写的见证带来更多的祝福还是破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和周围的朋友谈到基督教、谈到教会的时候，你会想到谁？你首先想到的是教会当中某些平平无奇却真实的在践行福音信仰的人吗？还是你立刻会想到那些活跃在媒体当中的人物？你是否可能借着提到你所知道的某位基督徒名人来为自己争光，来增加你的可信度，甚至为此你不惜扭曲某些名人的事迹，挑选那些对你所谓有利的见证，而选择性的遗忘那些会带来疑惑的罪？你要自己判断，你这样的话可以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种骄傲和自夸的心态来对待信仰。我想这样的明星文化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教会，影响了基督徒， 这种文化急需要福音来更新、辨别和改正。但我要告诉你，在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看起来不显眼却被基督真实改变的人。你认识教会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吗？当你来聚会的时候，当你跟弟兄姐妹打招呼，称彼此为弟兄和姐妹的时候，你了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恩典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工作吗？你知道他们的过往吗？你知道他们是如何被基督的福音拯救和改变的吗？所以在受洗面谈、加入教会的面谈当中，我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如何认识基督的？你如何经历福音的大能的？我的经验是，一旦你愿意以敞开的态度来认识彼此，每一个被基督的恩典得着的人都是会让你惊叹的。我们用网络流行的话来讲，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宝藏男孩或者宝藏女孩。这些人的生命，当你认识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你，他们也加添你对基督的信心，加添你在主里的力量。这正是奇妙的地方，并非是这些人有多么的伟大使你震惊，而是这些人所信靠的神何等伟大令人折服，他们的生命正展现出这一点。而神正是借着他与世人所追求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拣选，使一切属血气的人不能自夸。与此同时，神也的确是我们要夸口，不过他是使我们这些被呼召的人在基督里夸口。基督徒确实需要夸口，但不是自夸，而是在基督里夸口。让我们读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是耶利米书9:24，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保罗直接引用耶利米书的这段经文，他要表明旧约先知他所预言的神的拯救，因为这夸口是在神拯救的时候成就的，对神的拯救已经成就在基督十字架的基督上面了。所以真正可夸口的是那认识耶和华、按照神所喜悦的慈爱、公平和公义去生活的人，他们所夸口的不是自己，而是那完成着拯救的十字架上的基督。在基督身上，神一切的慈爱、公平和公义不再仅仅是通过比喻、意象、文字描绘来展现，不是的，已经清清楚楚的展现在这位全然是人、全然是神的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三日后的复活，是这一切是神的救恩最高峰的展现。旧约先知的预言、旧约先知的信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变成了现实了。所谓信靠基督的人，是真正的看见基督成为他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的人。所以这样来看，你不会只把基督徒当作一个绝志信主的人，你不能把基督徒当作一个相信某种信条的人，你更不会把基督徒当作一个参加某种仪式的人。不，基督徒是看见基督这现实的人，基督徒是看见在基督里公义、智慧、能力成为现实的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以基督的话语为智慧。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以基督展现出来的生命为公义和圣洁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仰望基督拯救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活出基督之复活生命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把他整个的生活都沉浸在和基督的关系当中的人。这样你在他的生活当中所看到的就是，不论什么事、不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要人们把焦点放在他身上说，哦，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是要让人们可以说， 哇，你所信靠的基督真是了不起，他是配得称颂的。在基督里夸口，这意味着我们以基督的生命为我们意义的所在，我们生活的价值和成就都是被基督来定义，而不是被其他事物来定义。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做那些不能持久的事情，我们提倡任何转瞬即逝的价值计划和项目，就好像他们有深远的意义一样，就好像他定义我们的人生一样，那么我们就跟哥林多人一样的愚蠢。因此，如果有人用华丽的言辞来误导人生的方向，有人把稍纵即逝的成就和产业当作他毕生的满足和安稳，这就显露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何等的有限。因为我们越多的认识神，就越想要让他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也就会看到只有那些与神和在神里面的永恒相关联的目标和计划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在基督里的夸口。在几个月前，我和家人参观了一个展览，是一个著名的歌手、艺术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Bob Dylan 鲍勃迪伦的展览。在那里我确实感受到这世界的夸口和在基督里夸口的不同，而这种体会帮助我更深的认识在基督里夸口的意义。如果你去过这个展览，走过整个展览，你会一直置身于迪伦的音乐相关的视频影像、他的画作和雕塑作品当中。你很快能直接的感受到什么叫迪伦的世界。迪伦的因素充满了整个展览。你听听迪伦对创作的态度，他这样说，他对创作，我们不是为某物而被造的，我们不是为某物而被造的，我们是要在自己里面创造出些什么。他说 We are not created for a thing, but to create a thing in ourselves, in myself. 他所有的作品，不论是他的音乐、他的画作、他歌词的内容，都和他自己人生的体验感悟息息相关。所以当你走过这个迪伦的世界的时候，你会不断被他激励和引导去探索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你听听迪伦对他音乐的听众说的，他说，你要么对这些作品不屑一顾然后走开，你要么被他们深深的影响。他是如此的特立独行，如此坚信自我，又如此成功，以至于听众，以至于观众很难不被他强烈的风格和一以贯之的信念深深的打动。而至于那些不能认同他的人，迪伦根本就不在乎。在那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喜欢的他的人会如何评论他。我看到一个评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说到他的获奖，他说，如果有谁认为迪伦的诗歌和音乐不能获奖，那么请他记住，诸神正是在音乐和诗歌当中跳舞。在展览当中，大量对迪伦的评论，对他的作品常常使用像永恒啊、普世这样的词来描绘，尽管作者本人还活着。在整个展览当中，看到迪伦好像被塑造成某种形式上的诸神。简而言之，在这个精妙设计的展览当中，而我似乎找到一种夸口的答案，一种迪伦式的夸口，可能是典型的一种世俗化的夸口。这世界的夸口。我这样说可能引起争议，但我要告诉你，这是基督徒要学习的夸口。基督徒要学习怎么夸口。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夸口，而是说我们不能指着自己和某物夸口，而是要指着基督夸口。所以基督徒可以夸口，而是在基督里夸口。那在基督里怎么夸口呢？我们是可以学学隔壁人家怎么做的，我们是可以向世人去学习他们究竟怎么夸口的。我们必须向世人学习，让基督充满我们的人生。我们必须学习让基督的作为和话语充满我们的人生。基督徒就是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人。 因此基督应该决定我们的思考方式，他应该掌握我们对价值的判断，他应该牵动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生活需要对基督的话语和行为充满热情，我们必须让别人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基督的信徒，我们是追随基督的人，我们是被基督深深影响的人。至于有人对你不屑一顾然后走开，那就让他们走开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基督夸口意味着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文章作品，我们的生活家庭，我们的工作娱乐，我们对于人生的思考和追求，我们的安稳和焦虑，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对社会的嬉笑怒骂，都成为我们展现基督的作品。在基督里夸口的人，必须让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基督的印记，必须让人看得出这是基督化的作品。这是在基督里的夸口，而这样的人生作品充满了自由和创意，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无限量的自由、智慧、能力和美，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真正的人性，人性当中一切的真善美已经和他们的源头基督相连了。只要我们孜孜不倦的耕耘，我们不怕没有好的作品可以问世。其实只要在基督里，永恒啊，无比文笔啊，神圣啊，诸如此类的词才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基督是可靠的盼望。不要惧怕那些蹩脚的评论家的评论，也不需要和他们争辩。当他们对你的作品说什么的时候，他们不是对着你说的，他们是对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回应他们不是你的责任，是主的责任。而至于你和我，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指着基督夸口，我们要指着基督夸耀，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基督的印记。所以神他借着他的呼召，要使人不能自夸，而使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在基督里可以夸口，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来夸耀耶稣基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现在让我们来总结。好几年前，有人在微博上骂成都的王怡牧师，他是这么骂的：你这么蠢，你的神知道吗？王怡是这么回答的：福音使我承认前半句话，相信后半句话。这是一个深深明白十字架道理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我为我们祷告，求神使我们在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中谦卑地承认我们的软弱、无能和愚蠢，同时坚定地信靠耶稣已经完成的拯救，他十字架上的死和他坟墓里的复活，好让我们在基督里带着智慧、公义、圣洁而活。这是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谦卑地买单恩典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不论是家人、弟兄姐妹还是陌生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谦卑、有恩典的待人，而不是论断和骄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由的以充满恩典的态度坦然的谈论真理，给出具有建设性的而非摧毁性的意见。我想这一定会促进教会的合一，使不同背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在基督里紧密相连，活出爱和正直的人生。而弟兄姐妹们，这样合一的生命会让世界惊叹，这样合一的生命会吸引那些真正渴求真理、渴求生命的人来求知。弟兄姐妹们，这样活在福音大能里的谦卑、坚定、充满真理的基督徒和教会是这世界真正需要的，是会让这世界惊叹的。这样的基督徒和教会是这世界的祝福和盼望，这样的基督徒和教会是向世界表明福音大能和智慧的光和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靠福音而活的时候，神也必定使用我们来扩展他的国度。夸耀的当指着主夸耀，让我们在主面前献上赞美 和祈求，让我们向主来夸口。天父，我们在我们主基督里面来夸口，因着基督他完全的公义已经赐给我们，因着基督天上地上所有的智慧已经充满我们，因着基督所有的圣洁荣耀已经确实的归给我们，我们如今在地上所略微品尝的，这是那完全的公义、真理、荣耀、智慧。主啊，我们切切的盼望这一切充充满满的展现，而如今借着你的教会，借着基督徒，借着在教会当中合一，借着教会在人际关系当中不断的活出基督里的生命，借着教会在人际关系当中不断以基督为夸口，而不是以自己和世界来夸口，我们让世界看见基督的荣美，我们让世界为基督而折服，我们让世界因基督而得益处。主啊，使我们成为为基督夸口的人，成为为基督荣耀而活的人，成为真正祝福这世界那些有需要的人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智，让我们面对周围一切受到瘟疫影响的在痛苦、悲伤、软弱当中的人，使福音的光可以照到他们，使福音的恩典可以临到他们，使他们在基督里向你发出赞美称颂。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